民会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3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民会编辑部文章，题目是看谁再给这种人市场。文章发表于民会网2025年6月26日。目前有个人在一些网络群组里自称是民会网派来的，是民会的高级通讯员，代表民会和佛学会来管理各个群组，为各个项目和大法弟子来导航云云，还说什么由他代表民会和佛学会来确定哪些项目组和学法组可不可以留存，并要大陆大法弟子把记录迫害的报道先给他，由他转交给民会网，意思是通过民会站内信箱联系投稿不可靠，要用他的特殊渠道联系才可以，并且此人在私信中找借口极力打探同修个人信息。这种人这种事在正法修炼中锤炼过的老大法弟子真修大法弟子一看就明白，这种人很有问题。迫害26年来，大陆也一直不断出现这样的人在各种场合活动，他们以前是在大陆各地串，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媒体上搞事，有的自称能和师父直接联系，有的自称自己是总协调，有的自称自己代表佛学会等等，表现形式不一而足，其目的都是想建立自己的权威做大事，无非都是人心驱使下的不理智行为。因为总有学员爱给其提供市场，所以不时出现这样的人早已不足为奇。明慧网26年低调行事，工作人员讲的是默默付出、修口、保密，大陆通讯员和大陆资料点讲的是单线联系，用得着德胜，
德胜是 Signal 平台的化名，
神勇，
神勇是 Telegram 平台的化名，
各种以英雄自居者及其背后的什么人来招摇过市，出面张罗吗？其实转法轮中早就为大家描述过这种人，给我个厂长经理我都能当，给我更大官我也能干，当个总理我看都行，领导也可能说这个人真行，干什么都行，同事可能也都说这个人真行，有两下子，有才能。他们这是做好人吗？哪里有一点点好人应有的谦虚和恭敬？他们这是修炼吗？在放纵和表现自己的魔性而已。这些人如果不是特务，也是抱着常人心在学员中混世的人，人心非常强盛的人，这些人的行为不仅严重破坏大陆学员的讲真相救人的环境，也给自己的修炼造成严重损失，害人害己害世人，如不立即停止并挽回损失，后果难以想象。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未结束，中共在海外的渗透和祸乱也并未消停，在这种前提下，关于建群召集大陆学员在网上集体学法、集体练功、集体这个集体那个，明慧网已经多次发表文章制止，但是有些人就是强词夺理，说什么明慧编辑部和师父讲法都没有明文禁止，到现在还在建群。参加这些群组的大陆学员，包括这些年从中国大陆到海外来的大陆学员，请严肃地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心让自己这么执着，到底想不想对自己的修炼负责。给那些人市场的学员，每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我今天学好法了吗？我今天讲真相救人了吗？我知道什么叫理性吗？我知道什么叫以法为师吗？正法已到尾声，还不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不久的将来悔之晚矣。民会编辑部2025年6月25日。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慈悲心让我善待抓我的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8日。2025年2月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出去讲真相。这时我来到了一个公交站台，这里人流比较多，比较适合接触众生。我走进一位老先生，非常和蔼地告诉他大法真相，三退保平安。我讲得很投入，没有注意到周围的环境。这时一个50岁左右的男士走了过来说，我知道你在干什么，我知道你就是法轮功。然后他就翻我的包。我说，我是好人，我又没有做坏事，更没有做违法的事。他一听我说我是好人就火了。好人？什么好人？法轮功是什么教？是反党的。一边说还一边骂师父。他骂师父我很难过，我就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灵，不允许他对大法犯罪，不允许他对师父犯罪。他要拖我去派出所，一路上还在骂。我说，这是共产党搞的，怎么会是我师父呢？我又加大力度发正念，求师父加持，他不作声了。最后他说了一句，你和别人不一样。到了派出所，他吩咐一个年轻警察看着我，向我提问。据说他是想锻炼锻炼这个警察。这个年轻警察要给我拍照，我不配合他，我不让他拍。他问我那两个 U 盘和小册子是哪里来的，还问那15元真相币是怎么回事，然后要我在笔录上签字，我没有签。我一直笑脸对待他们，把他们当作亲人，他们是师父的亲人，当然也就是我的亲人。过了一会儿，他叫我回家，还说，要练就在家练吧，明天10点过来。从派出所出来，我一路上心情很沉重，莫名其妙怎么又惹出这么多麻烦，为什么就偏偏碰上爱管闲事的派出所所长，为什么明天还要来，我该怎么面对呢？我心乱如麻，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到了家，我脑子一片空白，想不起事来，而且全身疼痛难忍，痛苦不安。我强忍着心痛、怨恨、难过，我首先把书和资料放好。就在我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一位同修来了。我激动不已，满脸泪水，一下子看到了希望。他坐下来和我促膝而谈，善意地指出了我执着，说我情太重。是呀，我一下清醒了很多，我开始发正念，加长时间发正念，向内找。我何止是有情啊，什么怨恨心、争斗心、不善、不忍，对人对物质的色欲心都不轻啊，所以才招来了这么大的干扰迫害。我逐渐开窍开悟，如梦方醒，由于自己没修好，招来了这么大的麻烦。我静下心来审视自己，这么多年怨恨心还是没有修去，还记得自己那年被判5年半，就是自己的怨恨心、争斗心招来的呀。我怎么就放不下呢？我怎么就没记性呢？还有我对同修有分别心，对同修情太重，超出了正常关系。每天都在学师父的法，可是我今天才真正的悟到了师父法的内涵。我认识到这是邪恶旧势力钻了我的空子，抓住了我的执着心、色欲心，顺势想把我推下去，毁了我，让我修不成。我就请师父帮弟子把那邪恶的灵体清理掉，顺便把所有的拜物都消掉了。我跪在师尊法像前忏悔、自省、向内找，我渐渐地平静下来了。我开始学法，开始无怨无悔，一切都是自己没做好招来的麻烦。既然事情出现了，那自己就要去面对，恐惧、怨恨都没有用。同时，我既要修好自己， 又要加大力度救度众生，一定要走好师父给我安排的提高的路。于是我决定，我不应该回避，不应该怕他们，应该去面对他们，应该去派出所。我是大法弟子，我要唱主角，要转变观念，要救度他们，不是他们迫害我。我要用善和慈悲对待一切事与人，利用一切机会讲清真相，救众生。第二天，我准时到达了派出所，警察还没有来，我就在那儿发正念备法。我没有怕，只有善，没有恐惧和恐慌，有的是慈悲和威严，大法给了我巨大的力量。我大概在那儿待了一小时，警察才来。那警察一看到我就凶巴巴的发火，好像心里很烦，骂我们害了他们，骂得很难听。我就抱着慈悲心笑着对他说，别生气，别发火，我知道你们也不愿意这样做，是上面压下来叫你们做的。我这么一说，他好像气消了一点。我也悟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怨他们，他们是我们的众生，他们也是来得救的。我们的关系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我不能像过去那样，他骂你你就恨他，那样他就更恨大法，更恨师父，对大法弟子就迫害得更厉害，对你就更凶，他们的罪也就更大。所以我们要用慈悲与善去唤起他们的本性良知，我们要正实法，要让他们改变对大法弟子的看法。接着这个警察就问我还练不练，我说我每天都有打坐的，然后他就说过两天再来吧。这一次警察的态度有所转变，还算平稳，我没有激起他们的负面因素。第三天见到的是所长本人，因为我们已经见过面，所以他没有那天那么凶。他开始向我提问，我给他看我准备好了的常用的法律条文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他问我是哪里来的，我说是在百度上搜索的，你们也可以去查呀。他把它一条一条记录在提问的记录本上，然后我就开始讲，我说一，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是违法的，它不是法律。二，公安部六条是违宪的，它也不是法律。三，两高没有立法权，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四，信仰自由受宪法的保护。五，中国没有任何一部现行法律规定修炼法轮功违法。六，江泽民个人言论不是法律。七，两高的司法解释中没有法轮功三个字。八，公安部39号文件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九，国家新闻总署的50号令文件规定法轮功书籍是有出版权的。我一直说个不停，他都无话可问，他坐立不安，最后他叫我签字，我不签。我说签字对你不好，证明你在迫害法轮功，将来这就是证据。我说我要对你负责，中共倒查30年就是寻找替罪羊，你不要留下把柄。我替他着想，慈悲劝善的菩萨心感化了他的心灵，触动了他善良的一面，他没有再说什么。最后他送我出门，我笑着对他说，你很善良，我跟你交个朋友吧。他有点愕然，他说要到我家来。我半开玩笑地说，好啊，我要看证件咯，要看警号哦，你来干什么，谁叫你来的，你要签字哦。他也笑了，然后他叫我拿着伞慢慢走，送我出去。一场危机在慈悲善良的救度中化解了，他没有继续为难我， 没有通常的抄家、拘留、取保与司法刑事迫害。他明白了真相，不但放了我，也救了他自己。感谢师父，感谢大法。三次去派出所，三次闯关，从怨他到自省向内找，从怨恨到慈悲救度，大善大忍，这是一种提高，是人在走向神。在住持正法中，在正实法中，大法弟子要唱主角，不是他在审判你，是你在救度他。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化干戈为玉帛，不要被他们一问一答牵着鼻子走，不能配合邪恶。今后我要多学法，学好法，多发正念，注重实修，不能浮于表面，用大法赋予的智慧和能力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用生命签下的神圣的誓约，多救众生，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本地发生的群体绑架事件的反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1日。去年，本地警察通过长期监控，相继绑架了多名同修，其中多人被非法判刑。此次绑架牵扯到多个资料点，技术同修、学法小组，在本地同修中影响很大。同修遭迫害有多方面原因，但是我们看到大资料点的运作方式、男女情以及其他同修的依赖与纵容是绑架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据我们知道的，被绑架的同修中很多人不重视修心，有因做出引起矛盾而长期有间隔的，有同处一室不修自己，矛盾不断，甚至互相不说话的，有为了挣钱做虚假广告的，有专门发资料而长期靠同修资助生活费用的，有同修耐不住寂寞经常出入同修家的，甚至有位同修达到没有人陪说话就在家待不住的程度等等。作为修炼人，这本来是修去情的关卡，可是情在人心的滋养下被放大了，甚至有同修因为男女情心生妒忌，同修之间人情化，不注意安全，手机联系，非常愿意互相关心关心，热闹热闹，凑在一起聚聚餐，已经成为自然。由于长期忽视修心，从而导致学法、练功、发正念犯困，成为多年的常态。有位 A 同修长期做资料，技术方面几乎是全才，经常有同修找其帮忙， A 也几乎是有求必应，所以他一直处于很忙碌的状态。虽然他时间不充裕，看大法书的时间很少，但仍然乐于到同修家串门，说些东家长李家短的闲话。有同修提醒，却不见其改变。 A 是单身，与女同修交往的过程中缺少严谨，互相送东西， A 同修不理智地骑着电动车到处跑，以至于被邪恶钻了空子，长期被跟踪而不自知，同时也暴露了其他同修及资料点的信息。本地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提前在被绑架的同修住宅附近安装摄像头，在电动车上安装定位装置、手机被监听等，监控、跟踪、蹲坑达一年多，直至迫害的发生。另外，其他同修的依赖、崇拜、纵容与不理性是导致迫害发生的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客观地讲，资料点的同修最初可能并没有想成为大资料点，在你需要这个，他需要那个，在想救人、多救人的需求下，慢慢忽视了对资料点的要求，而演变成大的了。还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有的同修不愿突破自己，尽可能地成立家庭资料点，长期的等、靠、要， 依赖其他同修做资料，自己等个现成的，这就给邪恶提供了方便。在这次绑架案中，邪恶也是顺着同修送资料这条线布局监控的。这其中可能还有个因素，就是大家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可能不知道资料点的同修那么忙，但是我们就是要修成为他的生命，我们为什么不想想同修是否因为自己老是伸手要而多付出，而多忙，而学法跟不上？我们可能很少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想，别人是否因为自己的一再索要而增加负担，而这教训已经实实在在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了。对同修间非特殊情况赠送物品的行为，我们这里提醒同修，不妨自问，自己出自于什么心，想达到什么，其中的人心、人念、人情重不重，同修的被迫害有没有我们自己的因素，我们纵容了对方人的因素，是不是在往下推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跳出情，坚定修炼人的正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8日。我们一家四口都是1999年720以前走入大法修炼的。自2005年父亲被邪党迫害离世后，我与母亲、弟弟开始了流离失所、四处租房的生活，与家里的亲人基本断了联系。因家里是资料点，为安全考虑，也只和不多的几位同修联系，基本上没有一个随时和同修们在法上交流、互相比学比修的修炼环境。就近一年的修炼心得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第一部分，转变人的观念，跳出情。我的生活除了上班，就是在家学法、练功、发正念、制作大法真相资料。母亲为了让我有更多时间制作真相资料，她承担起大部分的家务。2013年8月，母亲下午3点买菜回来，感觉不舒服，于凌晨2点突然离世。我在突然失去亲人的痛苦中不能自拔，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出现在我的脑中。师父讲，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悟到这是师父的点化，让我放下对母亲的情。我就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背这段法，我鼓起了要闯过这次磨难的勇气。同修们来到我家帮我处理母亲的后事，之后又有同修来我家和我一起学法发正念。我向内找自己的执着，找到自己死死抓着对母亲的情，现在以往的回忆中无法自拔，即使明白法理，观念因执着而不随大法的法理而转变。在同修面前怕被同修说，表面说放下了，实际是将这些执着心隐藏了起来，内心只要一回忆起母亲却更加痛苦。我问我自己，我为何而来世间？我为谁而活着？我给出的回答是，我不是来当人的，我是来救人的，我是为助师救度众生而来，情不配伴住我的脚步。我的心不能总停留于人的观念里，我不能为情所困。随着观念的转变，我在高层次上看待和母亲同修的因缘关系，我去做我应该做的， 参加学法小组和同修学法交流，与同修配合讲真相，制作真相资料，发放真相期刊。慢慢的，我从这段痛苦中走了出来。第二部分，坚定我是一名修炼人的正念。沉浸在师母之痛的这段时间里，我的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小腹部位上长了十多年的包，开始隐隐作痛。我生出悲观的人念，肚子的包要是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下去，会怎么样呢？我不敢往下想了，生出了恐惧。我排斥这些人心，向内找。我在害怕什么？是怕死，怕吃苦。这时脑中响起了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讲的法：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我悟到是师父的慈悲点化。之后我又出现了失声的情况，我认为这是一种干扰，针对这一干扰发正念清除。第二天出现浑身无力、头晕现象，后又出现手麻、吐字不清、说话费力的状态。一位同修建议我在他家住一段时间，这一住就是一个月。这一个月中，我与同修们一起学法、发正念、法上交流，和同修配合去市场面对面讲真相。后来我又到一对老同修家住，这一住又是一个月，每天跟着他们一起长时间的发正念。发正念期间，疼痛使我痛哭流涕，衣服湿透。我心中不断地坚定正念，我是修炼人，我没有病，我要冲过这一关。我不断地向内找，不仅找表面的执着，还找被隐藏起来的执着和形成自然根本意识不到的执着。我找到自己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放下对母亲的情，期盼有一个温馨爱护自己的家庭的心，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心，瞧不起别人的心，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依赖心，恐惧心，怕麻烦的心，安逸心。这些因长期放松自己心性修炼要求而累积到今天还留在原地没有修去的人心。回顾以往的修炼过程，在心性修炼上，我没有时时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没有不断地按照法的标准提高心性。在面对病业时，我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从正面认识病业是师父在帮助我提高。心不正，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人为的招来的这些麻烦。重锤敲醒了不悟的我，在法中归正后，我走出病业假象，又能在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中精进了。走过这次磨难，让曾经与同修们少有接触的我深深体会到集体修炼环境的重要，没有同修的无私帮助、无条件的配合、正向交流、共同精进，我会迷在难中，不知路在何方。没有师尊为弟子巨大的承受、洪恩浩荡的救度，我怎能还有今天这样珍贵殊胜的修炼机缘？弟子叩谢师尊，唯有今后精进实修，兑现法徒誓约，以报师恩。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